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的测试呈阴性反应。特朗普说，他正考虑是否在美国国内实施旅行的限制措施。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他星期五晚间接受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测试，预计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在一到两天内出来。他本人在白宫记者会之前也接受了体温测试，体温完全正常。总统保健医生康利星期六晚间在一份备忘录中说，特朗普总统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白宫表示，正在对与总统和副总统有亲密接触的人进行体温测试。康利在备忘录中说，总统在海湖庄园与巴西代表团共进晚宴之后一直没有出现症状。我每天有与疾控中心和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进行接触，我们鼓励实施他们提出的减少暴露与传播的所有最佳措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他和夫人也愿意接受测试。出席星期六白宫记者会的记者还破天荒地接受了体温检测。他并宣布，为了防范病毒的传播，美国对欧洲大陆实施的旅行禁令从星期一午夜开始将扩大涵盖范围。英国和爱尔兰来美的国民将被禁止入境。过去14天内去过英国和爱尔兰的外籍人员也将被禁止入境，只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除外。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还在考虑是否在美国国内实施旅行限制措施，尤其是对来自某些关切地区的人实施旅行限制。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从星期一3月16日到5月11日暂停所有军人和家属的国内旅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星期六说，目前没有限制国内旅行的计划，但从美国旅行限制措施涵盖国家回国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将接受额外的检查和询问，以确定他们是否合适返回自己的社区。如果不需要就医，回国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就会被允许回家，但要进行2个星期的自我隔离。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出现，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大批美国人在总统选举中将不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要求选举投票改革的呼声应运而生。公平投票组织的资深研究员达莱说，眼下是我们在现代时代从未经历的选举局面。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的扩散，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推出了若干简易隔离措施，并广发通知要求人们避免群聚。学校由此关闭，演出取消，全国各地的会议和体育赛事被取消。路易斯安那州星期五推迟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今年11月选举做准备的总统候选人初选。该州政府以新冠病毒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为理由，将原定于4月4日举行的选举推迟至6月20日。下一轮的州初选是定于下个星期二举行的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初选。有官员表示，他们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兹克星期四鼓励地方当局在投票日之前延长提前投票的时限。他说，提前投票通常意味着避免人群聚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人们在非高峰时段前往投票站，在等待投票的时候与他人保持距离，以尽量减少与可能接触病毒的他人接触。由于担心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会降低投票率，尤其是压低感染风险高的老年人的投票率，一些组织呼吁扩大邮寄投票。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 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您知道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是哪一家吗？没错，就是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的星巴克。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 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u o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 E V E A L I N 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 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 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 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ling.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伊朗星期六表示，新型冠状肺炎又导致了97人死亡，使该国死于病毒疫情的人达到611人。与此同时，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当局宣布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尽管该国说并没有证实的感染病例。在中东地区，伊朗的疫情最为严重，目前已经有12729个病例，一些高级官员也病毒测试呈阳性。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朗是叙利亚的紧密盟国，伊朗军事顾问以及什叶派朝圣者在两国间经常走动。伊朗卫生部一位官员在国营电视台上宣布了新的确诊病例。卫生部长纳马基说，伊朗将对一些城市实行某种出入限制，但他并没有提供详情。人们担心伊朗实际感染病毒的人数要大大高于政府报告的确诊数字。一些伊朗议会议员对政府发布的死亡人数也提出质疑。伊朗已经学校停课，禁止举行体育赛事，但宗教场所依然开放。首都德黑兰的市场和街道依然人头涌涌。德黑兰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在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其中包括关闭学校和大学直至4月2日。叙利亚政府在内阁星期五晚上开会之后，还表示要减少政府机构的工作时间，暂时取消所有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以及会有大群人群聚集的活动。罗马尼亚议会星期六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对奥尔班总统的新政府的信任投票。上个月由于不信任投票获得通过，奥尔班政府下台。在罗马尼亚奋力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之际，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提名奥尔班组成新政府。目前罗马尼亚已经有109人感染病毒。在奥尔班宣誓就职之后，约翰尼斯总统说，星期一罗马尼亚将推出紧急状态，这样当局就可以简化决策，简化购买医疗用品的程序。他说，采取紧急状态的措施也将使分配新资源应对危机成为可能。奥尔班的国家自由党在议会中占少数，但286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投票表示支持他的政府，远远超过新政府获得批准所需的233票。有23位议员投了反对票。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表示，之所以支持奥尔班政府，只是因为现在罗马尼亚人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需要一个能够运作的政府。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表示，先前的竞选对手伊丽莎白·沃伦提出的改革消费者破产法的计划，其中包括减免学生贷款债务。拜登此举将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政纲纳入了自己的竞选纲领，温和派的拜登目前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领先。拜登星期五在伊利诺伊州的在线与选民的见面会上说，我已经表示赞同伊丽莎白·沃伦提议的破产改革法，他的提议可以让人们在申请破产的时候减免学生贷款，并可以解决其他许多问题。沃伦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参议员，他在3月5日宣布终止他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因为他在那个星期的多个州的初选中得到的支持率不够高。沃伦退出竞选之后，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只剩下了相对中间派的拜登，以及来自福蒙特州的伯尼·桑德斯。桑德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立场，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将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跟共和党籍的特朗普总统对决。拜登决定支持沃伦的改革破产法计划意义重大，显示了沃伦和桑德斯使民主党内的政策讨论向左移动。该计划将扭转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当中的一些部分，而拜登在担任参议员的时候大力支持破产法中的那些严格规定。 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武汉封城48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首次抵达武汉考察疫情。中国官媒新华社简短报道了习近平的访问行程，并且强调习近平时刻牵挂武汉这个决胜之地。从1月初疫情爆发之后，各界都在质疑习近平为何不到武汉去。那么习近平选在今天访问，是否标志着武汉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传出武汉公安以安全排查为由进入民众住宅，是不是要防止愤怒的民众向习近平表达不满？习近平的访问，它究竟标志着疫情防控的胜利，还是官媒宣传的胜利？习近平到访之后，武汉解封是否指日可待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独立时评人何岸全。何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何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时评人恒河。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习近平今天首度视察武汉，武汉当局呢也加大了这个维稳的力度。武汉民众是怎么样看待习近平的到访呢？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为大家连线武汉居民张毅先生，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加入美国之音节目。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是张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室里面。
哦，您还好吗？
我好，我很好。
您为什么要来到医院急诊室里呢？
这个背后是我妈，我妈的心，我妈有风湿性心脏病，心衰，然后封城48天，越来越严重，现在脚已经变颜色了，所以我昨天就在网上预约了这个今天早上的号，然后呢，今天的基本上一天全部在这个医院里面。
是，
那个是社区派车，我昨天预约了车，预约的9:30，结果社区9点告诉我没有车，我后来跟社区吵，然后我推着我妈上路，我本来是准备走过来的，结果后来他们又派了车，派了车把我们送来之后，今天一天基本上就在医院里面，而且医院里面呢，因为我妈病情比较严重，比较严重的医生一看呢就是准备住院，准备住院的就要先筛查武汉这个冠状肺炎，那么我妈查了，我也查了，作为陪护人员我也要查，208.5的检测费是自费的，查了之后我妈又查了 CT， 结果到了下午查完 CT 之后，医院告诉我们，本来我妈应该进那个重症，但是的话呢，这个医院今天下午又改变了那个检测结果，说一定要查核酸才能够进重症，那么现在呢，因为进不了重症，人又不好，所以现在就先进急诊室，急诊室刚才在下班的时候是人满为患，现在急诊室已经全部满了，没有空的床位了，新来的人是没办法接收的了，现在
是，所以您今天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天的时间了， 那么我想请张先生跟我们再谈一谈，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武汉的最新情况，那么刚好这个很不巧的看到了您母亲现在身体微恙，那么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希望她能够尽快的得到她能够得到的治疗，那么能够尽快的康复哦。那么但是我们也想请教您，今天在武汉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不知道您在医院里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习近平首次到访了武汉，那么您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么在医院当中他们有没有人在谈论习近平的到访？
看到了，那个我是在通过微信和其他的那个社交平台看到了，而且呢我还看到了那个东湖华庭，他去的这个小区叫东湖华庭，每家是两个特警守在他们家的阳台上，然后门口还有六个特警守着。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张先生您可以继续说。嗯，
而且呢他到访是这个安保规模太大了，跟那个申春兰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申春兰还有人敢喊，现在是一家八个人守着你，谁敢喊？没人敢喊。所以他视察的非常好，很多群众演员配合表演。
嗯哼，是。那么张先生，我们知道您现在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您会不会担心，或者周遭的人士有没有告诉您不要来接受这个访问，或者是不要谈论相关的敏感话题？
没有，他们都现在病得要死的病得要死，不想谈都不敢谈。
嗯，那张先生，我想继续请您，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很多武汉这个东湖社区小区的居民，他们也散播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照片呢，我们现在的导播已经把这些照片放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了，就是很多的武汉公安以安全排查为由进入到民众的住宅里面，那么有的人呢一待就待了一个小时，那么很明显的很多人说就是要防止民众啊对着阳台外大喊，类似像上个星期对孙春兰大喊的这个事件再度的重演。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大家等候这个习近平到访武汉等了40多天之后，他今天终于到访，但是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强度维稳的情况下来进行视察，您怎么看呢？
他这个是怎么说呢，不好评价，以新华社的通稿为主吧。
是。那么刚刚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也谈到了，其实现在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开始怀念在胡温当时萨斯病这个蔓延的期间呢，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还曾经深入到医院和这个医护人员握手致意和交谈，但是今天习近平呢，他虽然到了火神山医院，却进行的是远程的一个考察，并没有面对面的与这个医疗人员进行交谈。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来访他所做的这一系列的访问，访问了火神山医院，访问了社区居民，也访问了这些所谓的社区党员的管理人员，那么您对他的这个行程安排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我们也要配合他表演嘛，不能多评价，评价多了，因为今天下午已经有公安打电话警告我了，叫我不要对现在的所有的事情不要接受采访，不要什么的。
嗯，
但是的话呢，我估计打电话也是因为今天有人要出来表演，所以打电话跟我说一下。但是我觉得他表演他的嘛，我们现在是要活命。我现在在医院呢，就是要活命。首先我妈要活命，而且今天医院里面很多人很多人，而且这个我今天才发现，到了医院才发现，这个解封可能谈何容易，因为今天在我妈检查的时候，前面一个人已经被确诊，因为全部要抽血查那个新冠肺炎嘛，前面一个已经被确诊了，是新冠肺炎，然后的话呢，医生要他转到隔离医院去。
是，那么张先生，我们是，您说。
那么呢，这样子一看的话呢，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医生说每天都有新的，在这个医院检查，因为你如果要住院的话，就一定要检查，检查了每天都有新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如果想完全根绝，必须武汉所有人都要抽血检查。你不知道，因为就今天抽血检查，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是无任何症状的，因为我们进医院的时候是全部要测体温的，还要消毒的。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症状的人他到医院来看其他的病一查，结果发现他是有那个病毒携带者，他只是没爆发出来而已。但是他是不是超级病毒携带者呢？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毅先生在今天呢抽空还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我们也希望您的母亲还有您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希望您能够早日的回家。谢谢您，张毅先生。
好，谢谢，
谢
谢。
谢谢。好，那么继续就回到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啊，感谢两位嘉宾的等候啊。那么两位嘉宾刚刚也听到了这位武汉居民张毅先生的谈话，我不知道你们如果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可以看到在他背后是这个急诊室的这个画面，确实是啊，张张床位都已经满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稍后我们就要来谈谈刚刚张毅先生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所谓的解封武汉是不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不过今天有个最大的一个突发消息，当然就是习近平终于到了武汉去视察了。我就想先请何安全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习近平终于去了武汉，您怎么看呢？
好的，习近平亲自去了武汉，第一当然体现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老话题了。第二呢，他也是为了回应这个民众啊，在网上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意汹汹啊，一直要这个要求习近平亲自到达武汉的这个呼声呢，也是越来越强烈。那么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是总理啊，这个李克强还有副总理孙春兰。那么从总理李克强去了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啊？没有困难的，演了一场戏。那孙春兰呢，这个被民众呢喊假的呢，要这个突破了这个伪装，所以呢，这次习近平呢不得不亲自去。当然了，他的保安刚才已经嘉宾已经这个说了，保安就是两个警察在窗口守候，不让群众喊，还有警察在门外。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到武汉去呢，也是为了压制党内啊对习近平某些批评或者说压力，他也是为了能够缓解这个状况。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恒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他今天呢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访问，谈到了他对习近平首度去武汉考察。他说他认为呢，习近平是去武汉摘桃子，去享受人民牺牲带来的成果。那么习近平是希望能够把疫情初期的失误挫败能够转化为胜利。我想请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而且从刚刚武汉民众的这个反应看来，他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似乎也不怎么感谢，为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其实因为武汉的民众在这次所谓中国抗疫情的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代价这一部分的，就是说整个武汉居民都是代价，所以说他们不会去感谢习近平来访问或者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其实也并不是为了让武汉的居民或者他所视察的地方的居民对他表示感谢，这点很清楚。因为如果要感谢的话呢，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他不必要，派警察或者是把人家都看住，那一看，肯定那个地方的人就意见更大了。所以他是做给别人看的，第一是做给全国其他地方人看的。这在中共的这个施政当中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实际上灾区的民众是得不到救灾的任何好处的，救灾是做给其他地方人看的，就是他争取民心，他仍然要争取，但是他争取的是其他地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何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对这个张立凡和何先生都谈到这一点，就是习近平去呢这个时间点选的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为了表示他对武汉的关心，更可能的呢是为这个武汉封城解封来做准备。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好像就是功劳就是他的了，至少他能够就是暗示这一点吧。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争取武汉的民心。
嗯，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电话，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听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请你在我发表我的观点和看法之前，你千万不要打断我的话，行吗？给我个两三分钟，好吧？那个看你们这个新闻，好像那个大官啊，到现场到疫区的现场去视察去了，似乎是表现了他与人民共命运， 关心人民群众的那种伟大的胸怀。但是我突然想起，当武汉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在他的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怎么没有去啊？啊，据称现在瘟疫这个新发生案例没有了，也就是危险已经过去了啊，您到现场去了啊？当然晚去总比不去好，毕竟是去了。但是是否他说要体现像毛泽东那样关心人民群众呢？那我举三个例，请主持人千万不要打断我。1970年的12月份，大概是12月的23号，周恩来当时总理接到了一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北京昌平区小汤山监狱关押的人送出了一份东西，揭露了这个秦城监狱的肮脏黑暗的这个现状。这个周恩来说，我当政务院总理23年，没有想到监狱是这个样子，他不敢动手报给毛泽东做出批示，打开牢门对犯人当众宣布，要对犯人当人看。这是毛泽东头一个例啊。第二个例，请允许说完啊。这个1972年5月，在北京海淀区首都体育馆举行武将球路运动会的时候，可能是这次福建的一个运动员跑上了主席台，把一个信封递给了当时主持开幕式的周恩来，然后这份周恩来看了以后转交给毛主席。这封信是谁呢？福建的一个中学小学教师叫李庆林，他说：“毛主席，我响应您的号召，把我的子女，送到农村上山下乡了。他们在农村吃不饱，而是没办法，回到一年分了几百斤地瓜干，回来还我还得养活他，我才40多块钱工资。”毛泽东看了。
朱先生，我只能再给您20秒时间。哎，朱先生，我只能再给您20秒时间，请说。嗯哼，
你的来信我收到，这个你的来信我收到，此事甚多，容党统筹解决，斩纪300元，以解无米之炊。你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关心人民群众的，我不是赞扬他啊。
好，谢谢您。
武汉，你做了什么？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的几个案例啊。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再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下面这位署名叫陈元明的网友，他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物质的文明，是面对皇帝的痴狂文化，是底层对权力的痴狂，是我们与现代公民社会文化认识的光年般的差距，就像进行星际移民一样的遥远。”Holy Ghost 说呢，大跃进饿死千万同胞，但当时官方却说亩产万斤。今天武汉的焚尸炉不断在增加，全世界的新增病例也在上升，但中共官方却说自己的新增病例在减少。中国人民还在相信皇帝的谎言吗？另外这位中国良心说，信息封锁、制造恐惧、反复灌输谎言，邪教的这三大本基特征中共都具备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老百姓就说报纸上的新闻要反着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再回到现场。下面这一位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其实对这个事情我有两个看法，它其实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应对武汉疫情到现在面对国际的压力，他到现在没去啊，面对国际的压力，还有国内老百姓的压力，包括他第三个层面政治内部斗争的压力，所以他要去。更主要的，为了第二个层面，就是为以后埋下一个伏笔。假如疫情再爆发了，他可以宣传习近平我亲自领导，在爆发的时候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如果疫情不爆发好了，那就是我亲自领导下，亲临一线指导，把疫情控制住了。我觉得肯定就是为这个做准备。
嗯，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澳大利亚吴先生。好，回到现场，何岸全先生，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习近平这次会到武汉去，这个跟党内的一些压力也是有关系。那么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提到，他说国际压力也有。 国内民众的压力也有，当然党内的压力也有。他也认为说，习近平是在为未来埋下一个伏笔。那么刚刚呢，我们的这个恒河先生也提到说，是不是要来为这个武汉解封来做一个准备？那么您怎么样看呢？
这个一个武汉解封呢，是习近平是中国政府的既定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因为如果封城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主要是用经济来治国，用经济来维稳，用经济来大傻逼，来交往结交，像收买这个 WHO， 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语权，用经济用金钱来收买外交的国家。是的，
好的，谢谢您何先生。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恒河先生。接下来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施先生。施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今天看了那个习近平去武汉考察，记得前段时间总理也去，至少在医院门口和护士啊、医生啊，至少还握手。他在现场我们都看了，保持一米以上距离，然后看病人也是在电视上。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一个脑肿，就是一个胆小鬼，对吧？丝毫不给武汉人民一点安危，只是给人家带来的仇恨。另外呢，我想他以后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以后的孤家寡人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还有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经常看听见你们有一个也叫上海的什么是先生啊，他老是来打电话过来。哎，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你们 VOA 的反面教材，你们可以是不是给他一个采访的机会啊？
好，谢谢您。
我觉得这种人怎么会侮辱上海人？
好，谢谢您，上海施先生的来电，非常感谢您。那么我就想请恒河先生来谈一谈啊，刚刚这位上海施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习近平到访武汉，那么他的这个作为也好，就是保持距离也好，戴着口罩也好，跟这个火神山进行一种远程的这种视察也好，他觉得这个是个胆小的这种行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终于能够到武汉，其实这也代表着北京可能认为武汉的疫情已经可防可控，已经得到了大致的控制了。您觉得实际情况会是如此吗？那么武汉的危机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吗？从刚刚我们跟这位武汉居民张毅先生的现场连线，我们看到他说今天他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面，刚刚还是人满为患的，在他前面就是一个被确诊的新冠肺炎的一个病例。那么您觉得现在武汉的疫情官方所说的能信吗？
现在全国的疫情应该说官方的消息都不可信，但是这个消息呢很困难去得到核实，因为现在当事人啊，他是我觉得他的策略是这样的，他是把这个只要检测了是阳性的，或者是疑似病人去看病的，或者是已经确诊了的，把他们全部都隔离开来，隔离开来以后呢，这些人的消息传不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武汉能够传出消息的人来说的话，几乎都是属于健康的或者被隔离在家。隔离在家里面的人，就是说真正的病人你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除了在这个集中高度爆发期而信息没有完全封锁的情况下，你才能看到就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他来不及封锁，但是现在他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封锁方式了，所以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呢，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隔离它会有一定的效果。隔离的效果呢，就是说它减少了，因为这个病情是在扩展还是在减少的话，它决定这个 R not，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人传播给多少人。如果他能够及时采取隔离措施的话呢，那么传播的人数就会减少。如果他低于一的话呢，他整个病情就在减弱，整个疫情就在减弱。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可能性呢，只是说这种代价非常大。就是现在武汉人所面临的这个代价非常大。再一个来说的话呢，我个人倒不觉得已经到这个武汉可以解封的程度了，但是他必须要解封，并不是从疫情来考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他是预测了，讲了10号要怎么样，11号要怎么样，12号要怎么样，就是说他 它解封是一个定的计划，而疫情是不能用计划来实现的，你只能说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可以解封了，而不是说我计划什么什么时候去解封。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解封本身是一个行政的命令，而不是疫情好转的表现。
今天的时间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恒河先生以及何岸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